美国一名法官星期四扩大了旅行限令中关于入境美国规定的适用范围。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菲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菲。
是的，平章，受波及的群体呢，包括没有家庭的儿童。如果他们要来美国与监护人，也就是养父母们一起生活的话呢，他们就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那负责安顿这些未成年难民项目的难民机构对新裁决的效果呢，也表示怀疑。而那些准养父母们呢，也需要继续等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It's got drawers for his stuff. This is a shirt we got him because it looked pretty cool.
这个卧室的主人或许永远也看不到他了。
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些孩子会在什么时候来。
基希尔·科尔曼是首都华盛顿地区路德社福中心的工作人员，该组织专门从事为儿童难民寻找愿意抚养他们的养父母。
实际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需要一个机会，就是给他们自己找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生存下去。
艾琳·斯蒂芬森在哥伦比亚特区得到认证，具有领养孩子的资格。她把自己的家整修了一番，准备迎接从索马里领养的一个难民小女孩。
如果他们不是失去了一切，就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境地，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等着到美国这里来当难民。
斯蒂芬森等美国人能否领养到难民儿童，目前难以预测。川普行政当局发布的旅行限令影响到难民。乔·拉尔伯夫斯基，一位等待领养孩子的马里兰州居民。
我可以说，我们就这个事情大概找了差不多10-10个人，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中部分原因是行政令的行文模糊，在准备入境美国的难民中，哪些人属于直系家属，哪些人不属于，界限很难确定。
公民们尽力与我们的政府沟通，真的很不容易。原因是我们面临很多障碍，如果政府只是说等新的通知，我们就不知道下面会采取什么行动。
为他准备的卧室呢，我已经买了百叶窗，但是还没有买窗帘，我要先见到他才能够知道要买什么颜色的窗帘。
那么美国之音呢，也就此事询问国务院和难民安置办，但至今呢没有收到回复。在今年10月份呢，美国最高法院将对旅行禁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展开辩论，最终呢裁决出是否继续执行。美国观察呢也会对旅行禁令接下来的风波呢持续关注。那么首先呢先将现场交还给演播室平章。
好的，谢谢莫菲在新闻中心的报道。